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2月30号，公元2002年4月12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达仁萨拉民众同西藏流亡政府主席扎伦就忠勇之道与西藏未来为题展开激烈的辩论。欧洲议会通过欧盟对中国策略的报告决议案。中国政府宣布85万人感染艾滋病毒。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将首次访问美国。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民众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扎伦昨天就忠勇之道与西藏未来为题展开激烈的辩论。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西美德的报道。昨天下午5:30，设立在印度孟买城的印度西藏之友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南路港基永林学校广场上举行了以忠勇之道和西藏未来为题的雄辩会，特别邀请了西藏流亡政府首席扎伦藏敦仁波切发表就忠勇之道和西藏未来的演讲。其后有出席此次雄辩会的达仁萨拉僧俗群众发表提问，藏敦仁波切做详细解答。印度西藏之友举行此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一贯提倡的忠勇之道作为步入西藏未来的基础，让所有维护和支持忠勇之道的人们得到更多的机会来发表自己的观点，提出更有效的建议来完善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并希望将群众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得到广泛的切实的讨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印度西藏之友决定以达仁萨拉作为首站，每月第一个星期六和第三个星期六举行类似活动。此次活动在达仁萨拉举行3个月后，将前往印度各难民社区，延续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活动。党内人物亲就忠勇之道和西藏未来发表演讲时表示，所谓忠勇之道就是一种以非暴力对双方都有益处的温和方式解决问题，而我们西藏人民就应该维护和坚持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提倡和主张的忠勇之道来更广泛地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也正因为忠勇之道，西藏问题才变得更加国际化，这是对西藏的未来带来更大的希望。咱们仁波切还就1979年西藏流亡政府和北京直接对话以来，达赖喇嘛曾数度就协商解决西藏问题主动提出过若干建议，以及按照邓小平曾提出的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的讲话，与1987年9月达赖喇嘛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庄就有关西藏问题提出的5点和平计划，并在1988年6月达赖喇嘛在色德拉斯堡就用西藏前途问题提出了详尽的建议，最后就达赖喇嘛在英国伦敦就未来西藏政权的转移问题做重要讲话等方面发表了详细的演讲。西藏流亡政府首席扎伦藏敦仁波切发表的上述演讲结束后得到上百名出席者的热烈鼓掌，其后发表提问的群众排成一队，其中有些提问者就如果西藏得到自治，居住在西藏的以汉族为主的其他民族是否返回自己所在地，我们至今在等待着一种重生的希望，既然有希望就为何不以西藏独立来取代西藏自治等问题发表提问时，党中人不亲认真的富有耐力的解答了各种提问，得到了全场的钦佩和赞许。在昨天下午举行的2小时45分钟的就忠勇之道和西藏未来的雄辩会结束后，本台采访了组织该活动的 印度西藏自由秘书长丹杰孙主席，他表示对这次举办的活动非常满意，并希望能有机会举行更多有益的活动来宣传西藏问题，同时希望能给更多的群众发表对西藏问题以及对西藏未来前途的观点、建议和意见。印度西藏自由秘书长丹杰孙志是今年1月16号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访印期间，在孟买欧布热大旅馆进行演讲时，通过电梯爬到14层楼，悬挂起西藏独立的大横幅，并悬挂了一面西藏国旗，当时引起全印度的热烈反响。多维社消息，欧洲议会于台北时间昨天晚上7时左右通过欧盟执委会所提欧盟对中国策略报告决议案，分别就贸易及中国人权表述看法，并以专章就台海两岸局势表达立场。欧洲议会强调不能接受中国保留对台使用武力的权利，主张两岸问题的和平解决必须尊重且顾及台湾2300万人民的意愿。中国时报今天报道说，为加强对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的关系，欧盟执委会于去年提出欧盟对中国策略报告书，该份报告书制定后必须先送到欧洲议会的外交委员会讨论，由外委会代表欧洲议会审核，审核后视具意见书再送至欧洲议会大会讨论并复读表决，全案于台北时间11日晚经欧洲议会表决通过。该项决议案并不具法律约束力，但代表欧洲议会的立场宣示。报道说欧洲议会的决议文并强调中国不得借口支持国际反恐怖主义而侵犯人权，谴责中国对政治异议人士、西藏独立人士、外籍劳工、违反一胎化政策人民及法轮功信徒进行全面有系统的暴虐措施，呼吁中国取消对民众接收网际网络咨询管道的限制，呼吁建立监看流程以确保中国遵守其举办2008年奥运所认定的国际人权义务，以及呼吁中国完全承诺及尊重宗教、种族及其他少数团体的社会文化及政治权利。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中国政府宣布85万人已经感染艾滋病毒。下面请听德基麦德的报道。根据英国 BBC 报道，中国政府宣布到去年年底为止，中国有85万人感染艾滋病毒，比估计的人数大幅增加。在2001年中期，中国当局估计有6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引述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话说，有20万人已经患有艾滋病，其中的一半人已经死亡。这一数字仍然低于联合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估计。他们说，目前中国有15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在此之前，中国河南省发生了村民因为献血而大规模感染艾滋病的事件。中国当局经过长时间的否认，终于承认事件的严重性。去年11月，中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艾滋病大会，很多国家的观察家认为到那时中国政府才真正认真地对待了这个问题，但是专家们仍然认为中国政府并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该病毒。据中国卫生部表示，吸毒者共用针头而造成的病毒感染占68%，而7.2%的感染者是因为性生活不检点而感染病毒。中国当局表示，他们希望到2010年将艾滋病感染者人数控制在150万以内，但联合国专家指出，如果中国不严肃对待这个问题，感染者人数到那时可能增加到1000万。北京方面昨天证实，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将在4月底至5月初访问美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张启月昨天在记者会上宣布， 应马来西亚政府、新加坡总理、美国副总统的邀请，胡锦涛将于4月23号至5月3号对上述三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没有公布胡锦涛访美的具体时间，但是有香港媒体报道说，胡锦涛访问美国的时间是从4月26号到5月3号。美国总统布什曾在今年2月访华期间邀请胡锦涛访问美国，但是此后中美关系出现波折，外界对胡锦涛是否会取消访美计划有许多的猜测。近期影响中美关系的事件主要包括，今年3月美国不顾中国反对发签证给台湾国防部长杨耀明让他访问美国，以及近期美国总统布什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将台湾称为共和国。现年59岁的胡锦涛被广泛的认为是江泽民的接班人，有报道称美国高层对认识这位中国未来领导人表现热切。不过无论是西方外交官还是西方学者对胡锦涛的了解基本仅限于他的复辟。胡锦涛出国访问次数不多，这也是他第一次正式访问美国，因此华盛顿有些人士担心胡锦涛对西方国家了解太少，可能带有一些反美情绪。不过也有人认为他属于保守派阵营，认为他在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时对镇压西藏独立运动功不可没。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麦德拉为您播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其后的16天，尽管道路依然非常燥劣，我们尚可以坐进吉普车旅行。最后的16天中，我们穿过显著的西藏人聚居区，尽管它像我的家乡一样，很久以前就被中国夺取，并在他的统治之下。这些人们都是西藏原始祖先的后裔，每当我停下宿业，他们就接待我，他们都要求我在从中国回来的路上在他们之中逗留几天。在一个叫塔城洛的地方，我们穿过了一座山，那是西藏历史上著名的标记着古代原来的中国和西藏边界的地方。在山的那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已处身于真正的外国地方，那里的人民是中国人的外表，他们的房屋、衣着、行为、举止都是截然不同。我们开始穿过路边的茶馆，我们正在中国的一个肯定的标志，我们一路驶向中国的成都市，然后飞往西安，再坐特别列车到达北京。于是几年前，机械的东西是如此吸引我，坐飞机或火车旅行会是一个荣耀的梦。然而现在我第一次经历这两者，我的头脑装满了我们的政治不幸和我的责任，而无法享受这些新的经历。班禅喇嘛在西安与我们会合，尽管有人说他看上去比我老，但他比我年轻，我那时19而他16，他可能是在艰苦的环境里成长的。班禅喇嘛如同达赖喇嘛都是高级的转世化身，两者的首次转世是在公元14世纪。以上听到的是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这类。